新约总论第四十一篇，基督他的身位21。在本篇信息中，我们要开始来看基督在旧约预表和表号之应验里的身位。神在他的智慧里不仅用预言预告基督的来临，也用预表和表号描绘基督，因此我们能在旧约预言的应验里，也能在预表和表号里看见基督的身位。因为预言里有时使用表号，某些经文就可用作预言的应验，也可用作表号的应验。我们需要学习如何领会旧约里基督的预表和表号，以及他们在新约里的应验。我们需要认识圣经关于这些事所说的，不是按着天然的领会，乃是按着属灵的含义。15，在旧约预表和表号的应验里。1，光。在创世纪1:3，光是基督的表号。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光实际上是神使受造之物产生的方法和凭借。按创世纪1，光产生，就为神开了路，使其他的东西得以产生。光是产生生命所必须的。按圣经里的启示，光是为着生命。神所创造并造作的一切都以生命为中心，并且为着生命。光与生命并行，因此为着创世纪1里神创造的工作，就需要光。神吩咐光来，光就来了。创世纪1:3的光预表基督是真光，这特别启示在约翰福音里。在约翰1:4-5，我们看见光就是基督，神的活化。基督来是真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能胜过他。在约翰8:12，主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绝不在黑暗里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在约翰9:5，他接着说，我在世界的时候是世界的光。在创世纪，光是为着旧造，但在约翰1:8-12，光是为着新造。旧造是借着物质的光产生的，新造是借着基督做属灵的光产生的。因此创世纪1里物质的光预表基督，是为着神新造之属灵的光。我们接受基督，他就成了我们的生命，这生命如今乃是在我们里面带我们出黑暗的生命之光。不仅如此，这光开启我们的眼睛，并给我们属灵的视力。我们呼求主耶稣的名，将他接受到我们里面，神圣的光就进入我们这人里面。结果我们觉得里面有个照耀的东西，就是生命的照耀。这种照耀有力的证实我们已由神而生。我们既接受那座神彰显的基督，如今就有他做我们的生命。这生命就是里面照耀的光，来光照我们。黑暗不能胜过这光，或消灭这光。反之，基督这光驱除了黑暗。基督的确是为着新造的生命之光。2，生命树。创世纪2:9说，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这里生命树不是预表，乃是表号，表征神在基督里做我们的生命。神渴望做我们的生命，这无法容易的用名言表达。因此在创世纪2:9，他用表号生命树表征着愿望。生命树表征三一神在基督里将自己分赐到他所拣选的人里面， 做他们生产的生命。在创世纪二章有表号，但在新约有着表号的应验。生命树是宇宙的中心，按照神的目的，地是宇宙的中心，伊甸园是地的中心，生命树又是伊甸园的中心。因此宇宙乃是以生命树为中心，没有什么比生命树对神和人更中心更重要。园子里的生命树指明神渴望以食物的形态做我们的生命。新约启示基督是生命树之表号的应验。约翰一章四节论到基督说，生命在他里面。既然约翰一章三节指创世纪一章的创造，四节提及生命，就该指创世纪二章由生命树所指明的生命。这由约翰在启示录二十二章提起生命树所证实。创世纪二章由生命树所展示的生命，就是具体化身在基督里的生命。主告诉我们，他自己就是生命。不仅如此，约翰十五章启示基督是树，是葡萄树，一面它是树，另一面它是生命。我们若将约翰一章四节和十五章五节放在一起，就会领悟基督是生命树。他在约翰六章说他是生命的粮，这事实指明他以食物的形态做生命树临到我们。因此基督神的具体化身乃是生命树。关于创世纪二章九节基督是生命树这表号的应验，启示录二章七节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神原初的心意是要人吃生命树，因着人堕落了，生命树就向人封闭。接着基督的救赎接触生命树，就是神自己在基督里做人的生命，接触生命树的路再次向人打开。然而在教会的堕落中，宗教及其知识偷着进来打岔在基督里的信徒，使他们不能吃他这棵生命树。因此在启示录二章七节，主应许得胜者要把他自己这生命树的果子给他们吃。启示录二章七节的树原文不是一般所用的字，是与比前二章二十四节的木头同字。我们看过生命树乃指基督，就是三一神的具体化身，以食物的形态做我们的生命。在启示录二章七节这里，这词指钉十字架，由树就是木头所含示，并复活由神的生命所含示的基督。今天他是在召会中，这召会的完成乃是新耶路撒冷，在其中这位钉死并复活的基督是生命树，滋养神所有的属民直到永远。吃生命树不仅是神原初对人的心意，也是神救赎的永远结果。所有神的属民都要享受生命树，做他们永远的份。启示录二十二章二节说，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生命树长在河的两岸，指明生命树是一种藤蔓，沿着生命水的流伸展蔓延，给神的子民接受并享受。这树实现了神原初的心意直到永远。在永世里，神的属民要享受生命树，就是神的儿子基督救赎的羔羊，做他们永远生命的供应。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四节上半说，那些洗净自己袍子的有福了，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神造人之后将人摆在生命树前，这指明人有特权享用这树。但因人堕落了，神就用他的荣耀圣别和公义封锁了人通往生命树的路，借着基督那满足神荣耀圣别 公义之要求的救赎，通往生命树的路重新向信徒开启。因此，凡用基督救赎的血洗净自己袍子的人，在永世里都有权利享受生命树，做他们永远的份。三，亚当。亚当是基督的预表。罗马五章十四节告诉我们，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者基督的预像。亚当是旧团体人类的元首，凡他所行的以及一切发生在他身上的，全人类都有份。在这一面，他是基督的预像，基督是新团体人召会的元首。凡他所行的以及一切发生在他身上的，他身体召会的众肢体也都有份。亚当是头一个人，也是首先的亚当。亚当是神所创造的，没有神的生命和性情，他仅仅是神的造物，是他手的工作。基督是第二个人，也是末后的亚当，他是末后的人，在他以后没有第三个人，因为第二个人是末后的亚当。在他以后没有第三个人，这第二个人不是神所创造的，他乃是与神调和的人，他是神成为肉体来做人。头一个人没有神的性情与生命，因他仅仅是神的造物。第二个人是神与他造物的调和，满了神的性情和生命，他是与神调和的人，是神人，神格的丰满具体化身在他里面。基督是末后的亚当，是旧族类的结束，就是旧造人类的结束。基督是第二个人，是另一个族类的开始，就是新人的起头。没有第二个亚当，只有末后的亚当。在神看来，只有一个亚当，开始于亚当，结束于那人耶稣。因此，首先的亚当是人类的开始，末后的亚当是人类的结束。从基督成为肉体到他复活的时候是过渡时期，包含从旧人或旧族类到新族类的过渡时期。第二个人是借着成为肉体生的，但他是借着复活重生的。在成为肉体里，基督升为第二个人，亲自穿上旧人，然后旧人在十字架上了结，第二个人在复活里重生。为这缘故，我们可说基督先是末后的亚当，然后是第二个人。四，为亚当和夏娃提供皮衣的牺牲。在旧约预表和表号的应验里，基督是为亚当和夏娃提供皮衣的牺牲。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的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在这节我们看见数千年后要完成之救赎的预想。亚当和夏娃在一种需要救赎的情况里，他们知道自己是堕落有罪的，就想用无花果树叶子所做的衣服遮盖自己。于是神进来应付那情况，应许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然后神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皮衣这词含是某种牺牲，也许是羔羊为他们被杀。那个牺牲预表基督是我们的义，用他自己遮盖我们。神为亚当和夏娃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意思就是他称义他们。得称义意思就是被神的义，即基督自己所遮盖。亚当和夏娃在皮衣之下表征他们在基督里，因为衣服清楚预表基督是神的义遮盖我们。因此就表号说亚当和夏娃是在基督里。给亚当和夏娃制成皮衣的牺牲被杀，做他们的代替。穿上皮衣是基于牺牲的流血，牺牲的羔羊是他们的代替。神用羔羊皮的衣服遮盖他们以后， 他们就与羔羊成为一，他们是罪人，与这代替成为一，这是联合的事，联合产生代替的功效，因为没有联合，代替是单独的，代替与我们毫无关系，直到我们进入与代替的联合。一旦我们有份于这样的联合，凡这代替所完成的就是我们的。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做了一切，但没有联合，他所完成的一切就与我们无关。但我们借着相信他，与基督成为一，凡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就成为我们的。因此联合带进代替的功效。加拉太二章十七节和三章二十七节有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之预表的应验。加拉太二章十七节说道，寻求在基督里得称义。加拉太三章二十七节说，你们凡进入基督的都已经穿上了基督。信是信入基督，进也是进入基督。借着信和进，我们已经进入基督，因而穿上了基督，与他联合为一。借着进入基督而穿上基督，就是使我们自己穿上基督做衣服。一面在受浸时我们进入基督，另一面在受浸时我们穿上基督。人进入基督就自动穿上基督做衣服，这就是说受浸的人已经与基督成为一，进入他里面并且穿上他。进入基督就是进入与三一神生机的连结。要经历这生机的连结，我们需要信入基督并进入他里面。信而受浸是一个步骤的两部分，首先我们信入基督，然后我们进入他里面。借着相信基督，我们进入他里面，我们使自己信入他里面，因而经历与他生机的连结，与他成为一灵。除了里面和主观的信入基督以外，我们也需要进入他里面，这是外面和客观的行动。借着里面相信的行动和外面受浸的行动，我们完成一个完整的步骤，进入三一神里面。那开始于信入基督的步骤，借着进入他里面而完成。这样在信徒和三一神之间就完全发生一种生机的连结，在这连结里我们就真正穿上基督。五，方舟。按彼前三章二十至二十一节，挪亚所造以及他和家人所进入的方舟是基督的预表。在创世纪六章十四至十六节，我们看见方舟有三层，用歌斐木造的，里外抹上松香。方舟的三层表征三一神，因此在方舟里有神格三者的预表，这指明三一神在基督里与属人的性情调和，这性情就是用于建造方舟的木头所预表的。方舟是用歌斐木造的，歌斐木是一种满了树脂的桂木，这多脂的木头能抵挡水的攻击。在圣经里，这种桂木表征那能抵挡死水的钉十字架的基督，他尝了死味，但死无法破坏他。用歌斐木造的方舟经过水而没有遭受损坏，这表征基督这钉十字架者的坚实。基督是真歌斐木，是满了树脂并坚刚能抵挡死水的珍贵木。挪亚所造的方舟里外抹上松香，希伯来文的松香与赎罪同字根，这希伯来文的主要意义是遮盖，见证的贵盖，就是怜悯座，也来自这同一字根。整个约柜抹上赎罪，这指明在应验约柜之预表的基督里有他救赎的完全遮盖。创世纪七章十三节说，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韩、雅佛 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挪亚和他的家人在方舟以外无法得救，他们得救是因为他们进入方舟。挪亚和他的家人进入方舟，预表我们进入基督，唯有借着进入基督，我们才能得救。方舟不仅是为着人的救恩，也是为着一切活物的救恩。按希伯来二章九节，基督为样样尝到死味。这岂是基督所完成的救赎，不仅是为着人类，也是为着神所造的每样东西。为这缘故，哥罗西一章二十节说，神已借着基督叫万有与自己和好了。挪亚方舟的救赎是这事清楚的预表。在方舟里，不仅八个人得救了，神所创造的活物也得救了，受造之物和人在方舟里。这事实指明基督在每样受造之物完成了包罗万有的死。因此方舟不仅是为着人的救恩，也是为着一切活物的救恩。六，麦基洗德。基督的另一个预表是麦基洗德。创世纪十四章十八节说，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撒冷王亦平安王，麦基洗德亦公义王。麦基洗德预表基督是神的大祭司，这不是启示在创世纪十四章，乃是见于诗篇一百一十篇，那里告诉我们神的受膏者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祭司，这等次在亚伦的等次之前。亚伦的祭司职任对付罪，顾到消极方面的事，反之麦基洗德的职事是积极的。麦基洗德出现在亚伯拉罕跟前，不是带着供物去除罪，乃是带着饼和酒去滋养他。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认为基督是除罪的大祭司，但很少人留意基督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基督是这样一位大祭司，不是除去罪，乃是经过过程的神，就是饼和酒所表征的，供应我们，做我们的滋养。在希伯来六章二十节至七章三节，有创世纪十四章十八至二十节之预表的应验。基督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基督的洗罪是由亚伦的工作所预表，而他坐在高处至尊至大者的右边，乃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亚伦的工作所预表，他在地上十字架上的工作，乃是使我们的罪得赦免；他在天上宝座上的职事，乃是将属天的供应服侍给我们，使我们胜过罪。大多数的基督徒每当说到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他们有个观念，认为他是为着我们的罪向神献上祭牲的大祭司。当然这是正确的，但这是在消极方面。基督做大祭司向神献上祭牲是由亚伦所预表，但是在以往，今天基督不再是为罪献上祭牲，他乃是将三一神服侍给我们，做我们的供应。以往基督为着我们的罪向神献上祭牲是亚伦所预表的，今天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将三一神服侍给我们，做我们的供应。这由麦基洗德临到亚伯拉罕所证明。麦基洗德做至高神的祭司，不是为着亚伯拉罕的罪向神献上祭牲，他是来将饼和酒供应他，就如主桌子的象征所指明的。在圣经里，饼和酒乃是表征经过过程的神做我们的供应。我们的大祭司基督不是照着亚伦的等次将祭牲献给神，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将经过过程的神供应我们。 麦基洗德是王，他名的意思是公义王。在以赛亚32:1，这名称乃指主耶稣。基督是公义王，是今日的麦基洗德。基督是公义王，使万有与神以及万有彼此的关系都是对的。他已使我们与神和好，并且为我们平息神。公义带进平安，基督借着他的公义产生了平安的果子。麦基洗德也是撒冷王，亦平安王，表征基督也是和平的君。基督是平安王，借着公义带进神与我们之间的平安。他在平安里尽他祭司的职任，将神供应我们，做我们的享受。按创世纪14的预表，在麦基洗德之后，公义王和平安王来了，就有公义和平安。在公义和平安这样的环境和光景里，麦基洗德将饼和酒供应得胜者，这描绘我们君尊的大祭司基督的职事。我们君尊的大祭司是永久永远的，无始无终。希伯来7:3说到，麦基洗德无父无母无族谱，既无时日之始，也无生命之终，乃与神的儿子相似，是永久为祭司的。因为我们的麦基洗德是永远的，所以他没有族谱，这也是创世纪14里预表的应验。在创世纪里，所有重要的人物都有族谱，唯独麦基洗德没有。在神圣的著作中，圣灵主宰的不记载他时日之始和他生命之终，使他得以正确的预表基督是那永远的一位，永做我们的大祭司。这就如约翰福音所陈明的，神的儿子是永远的，没有族谱，但基督是人子，就有族谱。乃是这样一位基督做大祭司，将经过过程的神服侍给我们，做我们每天的供应。他是永久的一位，恒久的一位，永远的一位，无时日之时，也无生命之终。